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你收听每日灵修 Podcast。 今天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二章，主题是变水为酒与洁净圣殿。约翰福音记载耶稣在世传道之时行的七个神迹。神迹在英文中以 sign 这个字表示， sign 的本意不是神迹，而是路标，所以每一个神迹都指向耶稣基督神性的表达。本章记载第一个神迹水变酒，以及耶稣在耶路撒冷洁净圣殿这两件事。约翰将这两件看似不相干的事情放在一起，让我们看到道成肉身的神儿子耶稣基督所拥有的更新和改变的能力。在本章中，约翰三次总结耶稣基督行动带来的结果，那就是门徒和看见的人心中之信。盼望我们读完本章，也能如身临其境的门徒一样，坚固我们心中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本章的经文分成两段，第一段一到十二节，水变酒的神迹，约翰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是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第三日，接续第一章施洗约翰的见证，呼召门徒，暗示这些事件是在一周之内发生，而第三日也预表耶稣上十字架，在第三日的复活。基督的复活是跟随耶稣之人见证的最大的神迹，也是转变的能力之所在。因为基督耶稣复活了，我们信靠的人也必从死里复活，有能力战胜死亡和罪在我们身上的咒诅。这里记载耶稣和他的门徒以及耶稣的母亲被邀请去参加在迦拿举行的婚宴。在当时的以色列，婚宴是个欢庆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亲戚朋友、邻里乡亲都会被邀请一同赴席。婚宴的主人需要预备足够的酒供大家饮用，在婚礼中酒用尽了这件事是不可接受的，不仅关乎主人的面子，而且有可能会被告到法庭。然而，就在这样一个欢乐的时刻，这不幸的事情就发生了。这像不像我们生命中的现实？很多时候，欢乐的庆祝声仍在耳边回响，意料不到的危机就出现，有可能是工作中的麻烦，关系中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战争、经济萧条、天灾人祸，也有可能是我们的服事没有了原本的初心和热情。你经历过酒用尽了的危机吗？你会如何处理这危机呢？耶稣的母亲给我们一个极好的示范。当仆人告诉他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没有恐慌，也没有用自己的力量解决。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告诉他这个简单的事实，他们没有酒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未嫁之时，就被天使告知她要怀孕生子，她所生的乃是神的儿子。在耶稣出生和长大的过程中，玛利亚亲眼见到来朝拜婴儿耶稣的东方山博士，发预言的西面和亚拿，以及12岁的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表现出来的超乎常人的智慧与见识。玛利亚是个安静的人，所有的这些她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她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因此当危机发生的时候，她来到耶稣的面前，告诉他这个事实，他相信耶稣有办法。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与玛利亚一样有信心的还有那些打水的仆人，他们收到玛利亚的指示，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又听见耶稣说把缸倒满了水。你要知道，摆在门口的六口石缸所盛装的并非是葡萄酒，而是洗脚水。这些仆人要不是完全不知道状况，就是完全的顺服。我更愿意相信是后者。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自己愿意顺服神，我们能够像这些仆人一般顺服的又有多少呢？我们的顺服掺杂了太多自己的态度和理智，我们会去评判这个人是不是值得我们顺服，我们会去分析这个命令是不是有道理。我们的顺服完全不是神所想要的。哥林多前书4:2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求主帮助我们学习谦卑完全的顺服。转变就在信心的行动之后立刻发生了，这里转变就是水变成了酒。从现代的科学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无机物转变成有机物的过程，因为在酒中存在着一些水中完全没有的元素。我们不知道这个转化究竟是在仆人倒水到缸里的时候，还是在仆人从水缸里舀水出来的时刻发生，不管是哪一个都是信心的行动。而仆人的信心让当事人和旁观者看见神迹，这让我们看到经历神的作为这件事需要的是我们凭着信心的回应和行动。神和他的作为一直都在，就在你我的生命中，每一件事的发生都是一个神迹，是一个 sign。 很多的时候我们看不见感觉不到，是因为我们没有以信心去回应和经历。第11节总结这个神迹的意义，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耶稣每一件神迹的目的都是指向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如此惊人，带出的结果就是看见的人经历的人的信心。刚刚听了耶稣的呼召而跟随的门徒，可能原本心中还在怀疑自己的决定是不是明智和正确，在迦拿的神迹之后，他们的信心大大提升。经历神是提升我们信心的唯一途径，盼望我们在每一天中调整我们的眼光，聚焦于神的作为，经历神在我们个人生命中的恩典，好叫我们的里面满了对神的信心。第二段13-25节，在耶路撒冷洁净圣殿。约翰福音2:13-25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殿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 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若是要你以一个词描述耶稣，你会用什么词呢？我们大概多半会用谦卑、柔和、慈爱这样的字眼。在这一段的圣经中，我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耶稣。耶稣生气了，为何如此呢？因为他看到人心里的背离，将天父的殿当成了买卖的地方。这里我们需要简单介绍一下背景。在摩西的时代，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地定居之后，吩咐他们不可随意敬拜神。当圣殿建成之后，耶路撒冷的圣殿成为神指示以色列人敬拜的场所。12岁以上的成年男子，不论他们家住何处，一年3次需要前往耶路撒冷的圣殿献祭敬拜。神体恤从远处跋山涉水来敬拜的以色列人，不方便赶着牛羊带着祭物来，就给他们恩典，允许他们带着钱到耶路撒冷购买祭物，再到圣殿去献祭。参考《生命记》14章24到26节。耶稣时代的圣殿是希律王重建的，当时的圣殿分为内殿、妇女院、以色列院和外邦人院。来敬拜的以色列人在外邦人院中兑换银钱和购买祭物是合法的，但是因为利益和竞争，犹太人的买卖从外邦人院渐渐挪移到了内殿。按照律法，内殿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去，因此耶稣发义怒，他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赶出殿外，推翻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大声疾呼，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神曾经向他的仆人撒母耳指出一个事实，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6章7节，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耶稣也曾说过，人内心所想的在行为上就表现出来。在圣殿的外院做买卖，让来献祭敬拜的外地犹太人可以方便购买，本是件好事。但是当这些商人对于自己利益的追逐超过了他们怜悯弟兄的心，甚至变成恶意竞争的时候，他们已经偏离了敬拜的本质。或许他们仍然在献祭敬拜神，但是他们所做的只是表面上的形式，缺了敬虔的实质，是不蒙神悦纳的。这让我们想到神在地上设立的教会，也是神的百姓敬拜的场所。若有不信主的朋友到教会来，不明白敬拜的真意，带着些许的私心，比如来教会交友，或者来积累人脉或客户，尚可原谅。但若是已信主的弟兄姐妹仍然怀着这样的私心，在主日敬拜的时候想到的是其他的事，那就是不可原谅的罪，需要在神的面前悔改，回到敬拜的真意。耶稣在圣殿中发怒，赶出做买卖的这件事，碰触到犹太人的权柄，他们直接挑战耶稣，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在旧约中，辨别真假先知的办法就是行神迹。 根据律法，先知所说的话若没有成就，就可以把它视作假先知。参考《生命记》18:22。在这件事之后，法利赛人向耶稣多次提出同样的要求，他们的目的很明显，想要证明耶稣是假先知，他们自己才是真先知。耶稣的回答与他在别处的回答是一致的，他自己的死而复活乃是最大的神迹。约翰福音2:19，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耶稣所指的殿乃是他自己的身体，犹太人却理解为圣殿，因此他们对耶稣的回答嗤之以鼻，不仅拒绝相信，而且将耶稣所说视为疯话。这实在是一件可惜的事，这些犹太人因此作诗悔改相信与神和好的良机。反观门徒，他们将耶稣所说的话放在心里，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些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如果说水变酒的神迹让我们看见耶稣转变人心的能力，那么洁净圣殿这件事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心需要转变的迫切。犹太人的自以为意和自我满足让他们口中承认，心却远离神，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呢？罪的影响如此之大，活在罪中的我们根本看不到我们已经深深地陷在其中。我们其实跟犹太人没有分别，我们以为自己在敬拜独一的真神，其实我们已经偏离了。我们敬拜的是人的称赞，自以为是先知和服侍带来的快感，所谓的成功。我们需要死里复活的耶稣改变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谦卑自己，省察内心的动机，回到真实的敬拜。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借着水变酒的神迹和洁净圣殿的事，让我们看到耶稣转变人心的大能，也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悔改，回到真实的敬拜。求主帮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和圣灵的能力胜过罪，与神亲近，悔改，认识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